点解我哋要世世代代嘅去传扬基督嘅降生呢？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传扬基督的降生呢？
今日咧喺圣诞节呢个时间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揭开三个有关呢个问题嘅奥秘。
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想跟大家切开三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奥秘。
点解我哋要世世代代传扬基督嘅降生？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传扬基督的降生？
因为天父肯定每一个人嘅价值。
因为天父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
呢个系我哋世代要传扬基督降生嘅第一个嘅奥秘。
这是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扬基督降生的第一个奥秘。
点解我咁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无论你系边个。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男是女，
无论是男是女，
是什么年纪，
是什么年龄，
做什么工作，
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人家喜不喜欢你，
无论人家喜不喜欢你，
或者你喜不喜欢你自己，
或者你喜不喜欢你自己，
或者你觉得自己重不重要，
或者你觉得自己重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天父上帝觉得你每一个都很重要，
重要的是天父上帝觉得我们每一个都很重要。
刚才我们在这个的圣经的时候，
刚刚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天使向牧羊人传播一个大喜的消息。
我们看到天使跟牧羊人传播大好的信息，
这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一个奥秘来的，
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一个奥秘。
如果呢英国的威廉王子出世的时候，
如果英国的威廉王子 出生的时候，
国家的新闻局呢没向 BBC 啊那些主要的传媒或者是国家的元首呢去报这个消息。
如果国家新闻部没有向 BBC 那些其他的新闻网络来传播这个消息的话，
反而都去到伦敦一个贫民区，
反而去到伦敦一个贫民区，
向那些做孤立的人告诉你知道威廉王子降生了，
向那些做苦力的人说威廉王子已经出生了，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你会觉得很荒谬是不是？
会觉得很，
你觉得很滑稽是不是呢？
就觉得很奇怪，
堂堂一个英国的王子的诞生，怎会不向那些大的传媒传讲，不去通知其他国家的元首，反而会去到一个贫民区讲给一些无关痛的人知道？
一个堂堂王子的出生，为什么不去向一些国家元首跟一些大国家去宣扬，反正去一个平民去宣扬呢？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比喻呢是滑稽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世界的时候，竟然是去到伯利恒郊外看守羊群的牧人那里告诉他这个消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比喻很奇怪，你就想象当年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居然是去到伯利恒的草原上去跟那些牧羊人去传扬。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奥秘？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为什么天父上帝要这样做法？
为什么天父上帝这样的做呢？
我唯一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肯定世界上面每一个人的价值。
我一想到的就是因为他肯定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价值。
那原来呢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做牧羊人呢是最低贱的工作来的。
做牧羊人是最低贱的工作。
由于他们呢时时要放羊嘛，是不是？
因为他们时时要放羊。
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呢，他就赶着羊去了。
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就要把羊赶到那里。
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是没有机会呢去到圣殿里面呢是履行那些洁净的礼仪的，
他们是没有机会去圣殿履行洁净的礼仪。
所以呢在宗教信仰上面来讲呢，他们是不洁净的人，
在宗教的意义上他们是不洁净的人。
如果这些人呢去到圣殿里面的时候，
如果这些人去到圣殿，
很多人就会刮着他们的，
很多人就会看着他们。
有没有搞错你们在这里？
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你们能够来这里？
这个不是你来的地方来的，
这里不是你能够来的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你们份，
这地方不属于你们。
因为犹太人的老师呢都教导我们说呢，这些的牧羊人是跟那些妓女和惯匪呢是摆在同一个类别里面。
因为犹太的教师都教导他们说，牧羊人跟那些妓女跟那些罪犯都是同一类的人，
他们没有资格上去法庭里面做证人的，
他们没有资格到法庭做证人，
他们也没有资格呢是接受公还啊，
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这个 qualify 去接受公还的。
公还现在是我们的词语了，在那个时间就是说呢，如果哪个犹太人有帮助的时候呢，国家可以帮助他，但是呢这些牧羊人是没有资格接受这个这样的帮助。
当初犹太人是如果有人有需要他们是可以提供帮助，可是牧羊人是不 qualify 的。
由于他们是将牧羊人和那些妓女啊惯匪摆在一起来看的缘故呢，这些人呢是被认为不可靠的。
因为他们跟妓女跟罪犯摆在一起，说他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他们是不入流的下流人，
他们是不是主流的人。
如果你有女儿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
你不会想你的女儿呢嫁给一个牧羊人的，
你不会希望把你女儿嫁给一个牧羊人的。
从这些资料里面来讲呢，你晓得呢，牧羊人原来那个时间呢并不是我们现在想象当中，哇，圣经里面牧羊人带羊仔来，好纯情啊，好忠实啊，这样。
如果你知道当初的情形，你就不会想象我们想象中的牧羊人可能比这个更好的。
但是天父上帝呢竟然将救主降生这个这么好的消息是首先讲给一些牧羊人听，
但天父居然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首先第一个告诉牧羊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神会忽略的，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会忽略的，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会是看小他看轻他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会小看他的。
今天呢我们社会里面来讲呢，有很多老人家，
这社会上有很多老人家，
老人家呢很多时候呢被人家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
老人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
有些人甚至觉得他们是社会的负担，
有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是社会上的负担，
除非是健康好一点可以帮你凑仔女咯，
除非好一点的可以帮你带小孩，
有些人觉得老人家很没用，
有些人觉得老人家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当中有老人家的话，我讲给你知，天父绝对觉得你好有用。
如果我们当中老人家，我告诉你，天父绝对觉得你非常有用。
天父不会轻看你，
天父不会轻看你，
因为天父上帝讲给我们知道，白发是你的华冠，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白发是我们智慧的冠冕。
今天有很多人，
今天有很多人
好辛勤好努力做工，
很辛苦的做工，
好似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牧羊人一样，
好像圣经上所说的这些牧羊人一样，
但是得不到上司的器重，
但得不到老板的器重，
他们的努力呢也都没人去欣赏，
他们的努力也没有人欣赏，
但是我要讲给你知道，天父上帝看重你，
但我告诉你，天父上帝看重你。
今天有很多人，
今天有很多人
觉得自己劳劳碌碌一事无成啊，
觉得自己忙忙碌碌一事无成，
甚至觉得自己乜嘢都做得唔好，
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不好，
又冇想过你自己可以做啲咩嘢，
也没想过自己可以做什么。
但系今日我讲俾你知道，天父上帝有用得着你嘅地方。
今天告诉你，天父上帝一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今日有好多人，
今天有很多的人
觉得做人好无聊，
觉得做人很无聊，
生活冇乜意思，
生活没有意义。
但是天父上帝今天在这个时间要讲给你知一个好消息，
今天天父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说他爱你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将他的独子耶稣赐给你，
他爱你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你，
他看重你，
他看重你，
他关心你，
他关心你。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天父上帝能够肯定当日这些牧羊人的价值，
如果我们看到天父上帝肯定当年这些牧羊人的价值，
今天天父上帝同样能够肯定你的价值，
今天天父仍然可以肯定你的价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呢即是天父看重这些这人的话，
如果天父可以看重这些人，
他怎样看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他的呢，
他怎么样看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他的呢？
我相信神会告诉他知道，既然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关心去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
既然我们已经相信，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去照顾这些人，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途径，
这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途径。
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教牧同工呢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下礼拜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这个系列呢叫做没有牧人的羊群，
这个系列叫做没有牧人的羊群。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可怜，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希望你没有啦，
我希望你没有啦。
不过有时呢我们都觉得哎呀我很可怜啊，没人了解我，没人明白我，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可怜啊，没有人了解我，
我想人关心但得不到所需要的关心，
我想要别人关心却得不到应该有的关心。
但我要告诉你，事实上呢在你身边在你周围的人当中有很多更需要人关心和照顾的人，
但我告诉你，你身边有很多更需要你关心的人，
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
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
有很多单亲家庭，是不是
有很多单亲家庭，
我要告诉你，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会越来越多的了，
我告诉你，在美国社会单亲家庭会越来越多。
不但如此，可能工作压力大的缘故啩？
可能工作压力大的缘故，
我们里面很多没有子女的夫妻，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没有儿女的夫妇，
大家做工做得很辛苦，也都有少少的表现和成就。
大家做工做得很辛苦，有一点点表现。
特别我当中很多的姊妹呢，背景出身都很好的，但是成为黄金剩女。
我们的当中很多姐妹很好，可是最后也变成黄金剩女。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时时躲在你的工作间背后，或者躲在你自己房间里面的那些很无聊的宅男。
我们有很多老是躲在房间里面的宅男、宅男、宅女。
除此之外呢？
除此以外呢？
到处都是迷失青年。
到处都有很多迷失的青年。
昨天我跟师母去去行摩啊。
昨天我跟师母去逛 shopping。
哇，睇下嗰啲卖衫啊卖嘢嗰啲，全部都系 target 嗰啲年轻人。
全部那些做卖东西的都是那些年轻人。
嗰年轻人唔知做乜嘢，就系卖衫啊食嘢啊咁样。
那年轻人不知道做什么就去买衣服啊吃东西、啊。
唔知做人为咗咩原因？
也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原因。
迷失嘅青年。
迷失的青年。
我们当中都很多孤独的老人，你知不知？
我们当中也很多孤独的老人。
这些人比你更需要人的关心和照顾。
这些人比你更需要关心跟照顾。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父看重这些人？
有没有想过，天父如果看重这些人，
肯定这些人的价值？
肯定这些人的价值。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神同样看重你，肯定你的价值。
就像我刚刚说的，神同样看重你的价值。
所以下礼拜开始呢，我们一起回来学习。
下礼拜我们一同回来学习
怎样去关心一些没有牧人的羊群，
如何关心这些没有牧人的羊群。
我相信呢，今天很多人坐在这里，
今天很多人坐在这里，
大人小孩也好呢，就都是放假了，是不是？
当然小孩应该都是在放假。
不知道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好想快点放完假立刻上班的呢？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很希望快一点放完假可以回去上班呢？
我不是见到很多学生可能走出去玩都没有。
学生可能都去玩了。
不知道哎呀快点放完假我很喜欢上学。
有没有喜欢说赶快放完假可以上学的？
我见到大家去笑咯。我想问一下呢，其实我当中呢有没有人觉得上班其实很闷？
有没有人觉得是上班是很无聊的？
我不敢举手。
我不敢举手。
因为我觉得上班好唔，即系我好好 excited。
我觉得我上班是很兴奋的。
但系我知道好多人觉得上班好闷。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上班是很无聊的。
我知道好多人上堂咧，觉得好嘥佢哋时间。
有些人上课也觉得浪费他们的时间。
呢个系今日我哋好多人嘅问题。
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
因为每日都系咁样样。
因为每天都是这样
过。冇乜嘢变化。
没什么变化。
但系唔做又唔得。
但不做又不行。
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日在伯利恒郊外的这班牧羊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年在伯利恒郊外的牧羊人？
他们的工作闷不闷呢？
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很无聊呢？
每日就是看着这些羊。
每天就是看着这些羊群。
他们没有想过呢会有什么事发生。
他没有想过什么事情发生。
也都没有什么出路。
也没什么出路。
做了牧羊人可能一世都做牧羊人的了，
可能一辈子都是牧羊人
的，升级啊或者是走出这个的范畴，
也没机会走出这个行业。
但如果我们看圣经，
但如果我们看圣经，
他们仍然是忠于他们的工作。
他们仍然是忠于他们的工作。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呢？
他们是按着更次轮流看守他的羊群。
他们按着更次轮流看守羊群。
无论人怎么看他们，
无论人怎么看他们，
甚至无论他自己怎么看自己，
无论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很明显他们没有偷懒。
很明显他们没有偷懒。
按着更次轮流看守羊群，
按着更次轮流看守羊群。
而天父上帝不单单是肯定这些人存在的价值，
天父不单只肯定这些人存在的价值，
并且将极大的喜乐是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
并且把极大的喜乐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
这个是第二个奥秘。
这是第二个奥秘。
圣经说呢，天使离开他们回天上去的时候，牧羊人彼此说，我们进伯利恒城去看主所告诉我们那已经发生了的事。于是他们急忙赶去，找到了玛利亚、约瑟和躺在马槽里的婴儿。牧羊人回去为他们所听见所看到的事赞美歌颂上帝，因为所发生的事跟天使告诉他们的相符。请大家留意他们彼此说什么。
请大家留意他们彼此说什么。
讲什么呢？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让我们进伯利恒城去。
他说让我们进到伯利城去，
看主所告诉我们那已经发生了的事。
看主告诉我们那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们是要看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
他们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是将要发生的事，
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单单相信天使的话，
他们不单只相信天使说的
话，而且他们以具体的行动证明他们的信心。
他们以具体的行动证明他们的信心。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弟兄姐妹受浸，是不是？
就像刚刚看弟兄姐妹受浸，
这个受浸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表明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
这个受浸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表明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一般的牧羊人
单单相信，
这帮牧羊人不但只相信，
而且用行动去证明，
而且用行动去证明，
急急去，
而且赶快的去，
立刻去，
立刻去，
好像很容易咁样，
好像很简单。
你估容唔容易呢？
你觉得简单吗？
我讲俾你知，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简单。
啊，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咧就其实唔系圣经讲嘅，我哋睇嗰啲圣景咧，又系咪啊？
我们看那些圣景的时候，
啊，耶稣在马槽里边，
耶稣在马槽里面，
然后几个牧羊人，
然后几个牧羊人
带住几只羊仔，
带着几只羊，
啊，好可爱，
很可爱，
系咪咁样啊？
是不是这样呢？
啊，事实上唔系咁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羊呢，原来有几个特征嘅，你知唔知？
羊有几个特征的？
第一个系咩呢？
第一个是什么？
胆小，
胆小。
第二个特征呢？
第二个特征呢？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第三个特征呢？
第三个特征呢？
近视，
近视。
一到夜晚看不到东西了，
一到晚上他们看不到东西的。
第四个特征呢？
第四个特征
啊，因为短视嘛，老盲，妄撞周围中，
因为短视，所以他们会到处碰的。
像不像我们？
是像不像我们呢？
啊，所以圣经将人变做羊都是啱的。其实
所以圣经把人描写成羊也是对的。
胆小，自以为是，
胆小自以为是，
短视，
短视，
盲冲直撞，
就横冲直撞。
所以呢，
所以呢，
即要在夜晚带啲羊，无论一群也好，或者几只入城周围找耶稣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在晚上带一群羊进城找耶稣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相信最可能是什么呢？
所以
将啲羊群呢是留在郊外嗰个羊圈当中，
他们应该是把羊群留在郊外的羊圈里面。
然后呢啲嘅牧羊人就走到去伯利恒上面周围去揾，诶，到底嗰个 baby 喺边度啊？
然后他们就跑去伯利恒到处去找那个 baby 在哪里呢？
好明显，佢哋系放低咗自己嘅顾虑。
很明显，他们是放下自己的顾虑。
点解呢？如果被人发觉嘅时候咧，佢哋要冒俾人哋炒鱿嘅危险嘅噃。
如果别人发现他们把羊群留在那里，他们会被
吓。你应该喺度当值睇住啲羊群嘅喎。
他们应该是当值看守羊群。
而家留低啲羊群走去城里边啦，搵咩 baby， 搵咩 baby 咁样样。
现在把羊群留在那里，自己跑去找
个 baby。如果被老板知道嘅时候咧，可能佢哋连工都冇得做。
如果被老板知道的，他们就会被解雇。
但系佢哋放低心中嘅顾虑。
但他们放下心中的顾虑，
而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当佢睇到咧所发生嘅事同天使讲俾佢哋听嘅说话相符，
当他们看到发生的跟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
嗰种难以形容嘅喜乐咧，
那种难以形容的喜乐，就从心里
向神发出感谢同埋
向神发出赞美感谢。
我喺度谂嗬，
我在想
啊，如果耶稣降生之后，
如果耶稣降生之后，
约瑟同玛利亚咧。为耶稣预备一本探访者名录，
约瑟跟玛利亚为耶稣预备了一本探访者的名录。
今日好多爹哋妈咪都系噶，哎呀，有本 baby 簿噶嘛 ，baby 书噶，系咪啊？
今天很多父母都有一个 baby 的本
子。啊，边个嚟探啊？晒签个名，签个名留念啊！嚟探我
baby 就签个名留念。
如果耶稣都有本咁样嘅探访者名录的话，
如果耶稣也有一本探访者名录，
喺上面第一批探访嘅人系边啲人啊？
上面第一批探访的人是谁啊？
在上面打手指模，因为他们不识字。
在上面打手指，按手指。
在旷野里面放羊的那个牧羊人。
在旷野里面放羊的牧羊人。
你能够想象他心中那种的欢喜快乐是几咁的大，他觉得是几咁的荣幸。
想象得到他们心里面有多么的开心。
这个是个奥秘来的，
这是一个奥秘。
他们凭信心以行动去证明的时候，他们就见到神所说的话原来是真实的。
他们凭信心去行动的时候，就看出神原来是很真实的。
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人是来观看家人、朋友受浸的。
今天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来看你的朋友家人受浸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呢都有一些呢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来宾。
相信当中也有一些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来宾。
可能你心里边呢
可能你心里面
不是不相信神。
不是不相信神。
甚至呢你都同意信耶稣是好事来。
甚至你也相信信耶稣是件好事。
但是呢在你心中有一些顾虑。
但是在你心里面有一些
顾虑。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顾虑。
每个人的顾虑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顾虑不一样。
但可能你心中有一些顾虑。
但你心里面可能有些顾虑。
所以虽然有人告诉你知道呢耶稣是救主可以帮助你可以拯救你。
虽然有人告诉你耶稣是救主他能够帮助你。
你就是下不到决心。
你就是不能下这个决定。
我做牧师呢我明白你心里面这种挣扎。
我做牧师我也很了解你心里面这种挣扎。
我很尊重你心中那些担忧。
我很尊重你心里面的担忧。
但我想告诉你。
但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现在凭信心踏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第一步。
如果你能够现在凭信心踏出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一步。
圣经所应许的那种平安和喜乐就能够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圣经应许的平安跟喜乐就能够进到你心里面。
因为天父上帝。
因为天父上帝。
愿意赐给每一个凭信心相信他的人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天父愿意赐给每个信他的人有属天的平安跟喜乐。
这个奥秘呢是要你凭信心去接受的时候才能够去明白和体会得到的。
这个奥秘是要你凭信心去接受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为了要揭开这个奥秘。
为了要揭开这个奥秘。
所以世世代代去传扬救主基督的降生。
所以世世代代去传扬耶稣基督的降生。
除此之外呢就有第三个奥秘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第三个奥秘想跟大家分享。
原来呢是圣灵会感动我们呢去传扬基督的降生。
圣灵会感动我们去传扬救主的降生。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十八节那里怎么讲呢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十八节怎么说呢
他说牧羊人看见以后把天使所说关于婴儿的事告诉大家。我想问一下大家呢天使有没有叫他们将这个消息传开啊
我想问大家天使有没有叫他们把这个消息传开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圣经里面我看不到咯。
至少圣经没有这样写。
约瑟和玛利亚呢有没有拜托他们喂拜托你们麻烦啊出去之后告诉人知我这个 baby 啊就是圣经预言那个救主。
约瑟跟玛利亚有没有叫他们说把这个好消息去传开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都没有是不是
也没有。
圣经见不到啊
圣经也没写。
他们没人叫他们要将个消息传开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把好消息传开。
但是呢这些牧羊人竟然将个消息传开。
但这些牧羊人居然把这些消息传开
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大家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想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他所见到的呢跟神藉天使讲给他听的话完全不吻合。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跟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
所以好开心的话是的天使所讲的是真实的没错的我们亲眼见证到。
这么样的奇妙的事情我们居然亲眼能够 见证到。
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们要将这个消息传扬开去。
第二个我也相信是圣灵感动他们把消息传扬出去。
为什么我会这样猜测呢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刚才不是解释过给大家知
我刚刚解释过给大家。
牧羊人可不可以上法庭做证人的
牧羊人可不可以去法庭做见证呢
不得的。
不行的。
没有人相信他们的。
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所以呢他们自己知不知道
他们自己知不知道呢
他们知道他所说的说话想做个见证没有人听。
他们也知道他们说的话做的见证没有人会信的。
如果换了是我呢
如果换的是我呢
我费了晒气了。
我就省点功
夫。讲都没用的讲给你听你不信的。
讲了也没用因为讲了没有人相信的。
他们自己知道的。
但你自己知道的
如果不是圣灵的催逼的话
如果不是圣灵催逼的话
我相信他们不会将消息向大家传开
相信他们不会把好消息向大家传开去
这些牧羊人将消息传开了
这些牧羊人把好消息传开了
虽然他知道那些人不会相信
虽然他们知道那些人不会相信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没有放弃
信不信耶稣呢不是他们的责任
信不信耶稣不是他们的责任
是那些听到的人的责任
是听到的人的责任
牧羊人佢觉得佢有咁样嘅必要受催逼嘅时候，将呢个大喜嘅消息，就系基督降生嘅消息传扬开去。
牧羊人觉得有必要把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传扬出去。
啊，主内弟兄姊妹，
主内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神话语嘅实在，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神话语的实在，
如果你曾经睇见过神嘅作为。
如果你曾经见证过神的作为，
你又曾经受圣灵的感动，你要同人分享福音吗？
你曾经受过圣灵的感动，要分享福音的。
让我在今日这个时间鼓励你，求天父赐给你勇气和热忱。
今天我在这里求神赐给你有天父给你有勇气跟热忱，
放胆到各处去讲给人知这个大喜的消息，
放胆跟你旁边的人说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东西？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基督已经降生了，
基督已经降生了，
他的名叫做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出世之后第八日，
耶稣出生之后第八天，
圣经说婴儿行割礼的日子到了，
婴孩行割礼的日子到了，
就为他取名叫耶稣，
就为他取名叫耶稣。
这名字呢，是他未成胎以前天使替他取的。
这名字是他未成胎以前天使替他取的。
这个不是按照约瑟的族谱定的名字，
这不是按照约瑟的族谱来定的名字，
是天使吩咐他们为这个婴孩改的名字。
是天使吩咐他们这样改名的。
出生前已经改好了，
出生前已经改好了。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马太福音解释给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解释说，
第一章有一节那里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
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
你要跟他改名叫做耶稣，
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那些离经背道抵挡神那个的罪。
因为他要拯救他子民脱离他们离经背道抵挡神的罪。
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有责任将一个好消息讲给人知，
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人。
人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
人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
但你跟我不可以选择不去传，
但你跟我不可以选择不去传。
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
我又很深深相信，
我也深深相信，
当圣灵进入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会不断地去提点你，你要去传福音。
当圣灵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他会不断地提醒你，你要去传福音。
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求天父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你就有福了，
你就有福气了。
我刚才讲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
我刚刚说你可以选择 信或不信，
但圣经告诉我知道那些信的人有福了。
圣经说信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
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
他们可以得到天父上帝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他们可以得到天父无微不至的关心跟照顾，
而且可以拥有每个人都渴望得到那种的喜乐和平安，
他们能够拥有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那种平安跟喜乐。
今天你来，如果你未信耶稣的话，
今天你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
我圣诞节去了教堂啦，
你可能想只是圣诞节去教堂吧，
但是我希望你不是单单只是来去教堂那么简单，
我希望你不只是 来看看教堂这么
简单。如果今日神的灵感动你，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的话，
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
在你的秩序表里面有一个回应卡，
在秩序表里面有一个回应卡，
里面有一行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
上面有一项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
在个格子上面 check 一 check，
请你在格子上面 check 一下，
我们会帮助你。
对啊，我们会帮你。
在这个这么动乱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
很多人生活在惧怕里面，
很多人生活在惧怕里面。
你要得平安，你要得喜乐，只有耶稣能够赐给你。
你要得平安喜乐，只有耶稣能够赐给你。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
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信了主，
你信主了。
我刚才讲明年一开始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去分享那些没人牧养的羊群，
明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群没有牧羊的牧羊人的羊群。
你以为自己有很多需要吗？
你认为自己有很多需要吗？
原来周围人当中有很多比你有更需要的人，
你身边有很多更有需要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怎样去帮助他们？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要求神给你有勇气 将福音同我哋分享呢？
有没有想过神能够赐给你勇气，把福音跟他们分享？
啊，仲有唔到一个礼拜，
还不到一个礼拜，
2012年，
就是2012年了。
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咧，要为新一年咧做乜嘢嘅 resolution？
有没有想过为新年做什么的 resolution？
如果没有冇谂过嘅话，而家我希望你谂一谂。
如果没有想过，你现在可以想一想。
喺2012年当中，
在2012年当中，
乜嘢能够令到我哋嘅生命更加嘅扎实？同埋咧，系充满喜乐咧。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生命更加的扎实、更加喜乐呢？
去年教会有好多机会俾你。
明年教会有很多机会能够给你。
我哋大概有40几人咧，已经系决定咧会出年去植堂。
我们有40多人决定明年我们一起去植堂开一个新的教会。
但我需要更多人帮手。
我们很需要很多人帮忙。
如果你冇谂过咧系全时间去嘅话，可唔可以 commit 去3个月半年？
就说你没有想过全时间去，有没有想过你可以 commit 3个月半年？
我在星期五的时候见到两个弟兄吃饭。
我在礼拜五看到两个弟兄在吃午餐。
我过来就翻自己小组同自己小组讲。
我鼓励他们回去跟自己小组说。
可唔可以成个小组当一个宣教的工作？
可不可以整个小组把这当成一个宣教的 project？
Take turn 啦，轮流一人去3个月。
就 take turn， 大家轮流去3个月。
我好希望咧，当我去直堂嘅时候咧，大概有60人、70人一齐。
我希望直堂的时候，我们可以60、70人一起去。
如果你这个是其中一个呢可以给你考虑的事情，
这是一个其中你可以考虑的事情，
直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
直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
将福音的好处带到三谷每一个的角落里面，
把福音的好处带去三谷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你家里面有很多人未信耶稣的，
当然在你家里也有很多人未信耶稣，
很多同事朋友未知道耶稣那么好，
很多同事朋友还没知道耶稣那么好，
可能你不讲我听，没有人会讲我听，
如果你不告诉他，没有人会告诉他的。
求神俾你能够将福音讲俾你知。
求神让你能够把福音告诉他们。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要感谢赞美你。
我要感谢你。
因为原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莫大的奥秘。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莫大的奥秘。
我哋一班唔值得你去关心照顾人。你竟然告诉我们知道你看重我们，
我们一群不值得你关心的人，你居然告诉我们你看重我们，
你肯定我们的价值，
你肯定我们的价值，
而且透过信心你让我们能够可以拥有我们心里面何等渴慕的那种喜乐和平安，
而且透过信心你让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渴望的那种平安跟喜乐。
如果圣灵在这个时间感动我们的内心，
如果现在圣灵感动你内心，
愿意我们现在就向圣灵作出回应，
愿意我们现在向圣灵作出回应，
无论是决志跟随耶稣相信耶稣基督，
无论是决志相信跟从耶稣基督，
或者在来近一年我们参与这个福音的工作，
或者是来年我们参与福音的工作，
个人分享见证也好，
个人分享见证也好，
参与直堂也好，
参与一起直堂也好，
帮忙教会其他的服事也好，
帮忙教会其他服事也好，
关心我们当中的长辈也好，
关心当中的长辈也好，
帮助我们青少年人也好，
帮助我们青少年人
也好，无论任何的工作，
无论任何的工作，
帮你将这个感动负担放在我们心中，
求主帮助你能够把这个感动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我们去回应你给我们的呼召，
然后我们去回应你给我们的呼召，
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充实，
使我们生命变得更加充实。
天父，我祈求怜悯听我们的祷告。
天父，我祈求你怜悯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